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今天我们要来谈家庭信仰，我们要从圣经记载亚伯拉罕和以撒这对父子。来谈啊亲子关系，我们先一起来翻开圣经，我们来看创世纪的22章，创世纪22章的第1节到第3节，创世纪22章第1节到第3节，第1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2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阿门。在22章里面提到了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要求他将以撒呢来献为燔祭。神的目的是要来考验他的信心。是不是能够通过神对他的一个试验最后的结果他能够得到神的一个称赞也得到神对他跟他的后裔的祝福所以我们从信仰的角度可以看到神对亚伯拉罕这方的考验，其实也会对我们每一位信徒呢也有信仰上的考验。那我们要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献以撒为燔祭这样的过程来谈到这对父子的一个互动他们的关系以及他们怎么样来做沟通来做我们的一个查考跟勉励首先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跟以撒。这对父子的亲子关系在第2节呢，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神清楚的知道这以撒呢，在亚伯拉罕的心中是他所爱的。那神也认定只有以撒才是亚伯拉罕的儿子那在只有他一个儿子的情况之下，神要求他要把他献为燔祭，对他而言呢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这假若神要他献牛羊再怎么多的牛羊对亚伯拉罕而言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却只有一个儿子，是他独生的儿子也是他所爱的要叫他把他所爱的独生子呢来献给神为燔祭那最后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他通过了神对他的考试在11节呢11节在这里提到说，天上的使者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回答说：“我在这里。”这个跟在第1节呼叫的情况不一样。在第1节呢，神呼叫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那在第11节呢，神从天上呼叫他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这个代表是很紧急的、很急促的， 好像我们在叫人一样，很特别的话呢，可能不只会叫他的名字一次，会叫很多次，表示说啊，有特别的事情，有很紧急的状况，要叫你提醒，要叫你赶快做什么样的制止的动作。那这时候在亚伯拉罕准备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的这个当下了，这亚伯拉罕呢，他不是在演戏哦，他真的是要做这个杀他儿子的动作了。这个时刻所以神就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表示要叫他制止了，因为呢，神已经知道你要把他献为把你的儿子献为燔祭。所以在十二节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不点一点不可害他，因为呢，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所以神要来试验亚伯拉罕，是要看他到底是比较这个尊重神，还是比较尊重自己的儿子，他把神看为先，还是把他的儿子看为重要呢？假如用神试验亚伯拉罕的情况来比较以利的两个儿子我们就可以看出当中的差别。以利呢，他失职，他在父亲的一种疼爱上也跟这个亚伯拉罕一样，都是爱自己的儿子。但是以利他却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任凭他的儿子呢去藐视，去随意的践踏百姓要献给神的祭物。所以因为这个以利呢，他尊重他的儿子把他的儿子呢的地位超过于神的地位，让他的儿子呢心中不敬畏神，是不认识神的恶人最后就让神呢来出手管教跟处罚。那亚伯拉罕呢，他却没有像以利这样，他能够敬畏神，神所要的没有第二句话。所以我们看到他清早起来他能够准备好，能够按着神的吩咐去行，这可以让我们看出我们对于这个儿女的一种爱绝对不可以超过信仰的规范。信仰所规范的呢，是代表着我们敬畏神，我们所做的要求也一定要把这些这个儿女呢能够懂得去知道神的一个这个重要跟这个神的一个这个处罚。所以在我们当父母亲的角色而言呢，我们要对我们的孩子能够建立一个跟神有一个和谐并且要保持敬畏的关系。只要是圣经所要求的，我们也要能够要求我们的子女能够去遵行。就像守安息日一样不可以挪为其他的用途。或者是说像奉献十一奉献一样这个十一捐呢是要给神的，我们不可以把它拿作我们个人的私用这是让我们能够懂得我们要敬畏神过于呢我们应该自己所看重的部分这是我们在神试验亚伯拉罕的身上所以可以看到的是这亚伯拉罕他爱他的儿子，但是却没有超过他对于神的一个敬畏，他是敬畏神过于他的儿子。那再来呢，我们又看到这个亚伯拉罕跟以撒这一对父子呢，他们一起同行我们继续来看这个22章的这个第六节22章的第六节第六节，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两人同行。 在第八节、也提到一次说，于是两人同行。哦、两人同行呢、这两人也可以说是、夫妻、也可以说是朋友。那这里所说的是父子两人同行。哦、两人同行要前往去、这个祭拜神的、这个路上。两人同行呢是要一起来去完成这个献祭的工作。哦、所以这亚伯拉罕跟以撒呢这对父子啊可以一起同行又同工。哦、这是一幅很美的这个景况啊。哦、我们也很期待说啊我们教会都常有这种这种两代的一种这个同工的关系啊，在长辈的带领之下啊，晚辈呢能够跟着他们的一个身影榜样啊，来做学习跟追随。好、那我们看到这以撒跟他的父亲亚伯拉罕应该也常常一起同行去献祭去祭拜神。因为他有提到说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也有知道献祭呢需要准备的东西，哦，所以啊，他就可以知道我要怎么样来配合当我父亲的助手，哦，来完成神要他们献祭的这个工作跟准备的这个过程，哦，所以我们也来教导跟做学习。在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啊，或者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可以留下一个服侍很好的一个榜样啊。所以曾经有教会在做这个讲员或者是领会人员的培训呢，当中有一位弟兄啊，他很乐意的参加啊，也能够接受这个讲台的训练，能够成为一个讲道人员。他自己有一个目标跟期待，就是让孩子能够看到爸爸站讲台爸爸做服事这样的一个这个努力啊，留下一个好的形象以及榜样，让他们也知道说诶爸爸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榜样以后呢他们也可以来学习，以后也可以来这样教导他们的下一代。这样的一个感想让我在当下呢也非常的感动。真的我们留下什么给我们的孩子是最重要最有造就的呢？其实就是这些信仰的资产，这些在信仰上所做的点点滴滴为神所做的，他们能够存记在心我们也能够很期待说将来他们也能够跟我们一样是做这个服事中心的仆人。所以亚伯拉罕能够带着他的儿子一起来走这个献祭的路，敬拜神的路，也是一个服事的路，能够两个人同行。所以有些教会在圣工的安排也特别是用家庭或者是亲子这样的组合。这个一个家庭能够负责像排桌椅这个爱餐之前要准备桌椅就排桌椅，或者是要打扫有一个这个教会呢需要有一起来打扫，那就用家庭的方式呢来负责打扫这个教会的空间然后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的孩子跟我们一起来动手做工能够一起呢来完成这个教会的事工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教育那这是亚伯拉罕跟以撒呢能够两人同行那我们继续再来看这个22章的第七节这里我们来看22章的第七节。第七节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献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 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两人同行，在两人同工两人同行的这个当中啊，又能够两个人父子呢一起沟通。我们看到啊，这以撒在叫他的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亚伯拉罕在这章里面有两个角色，一个是神在呼叫他，在第一节说神呼叫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所以神在叫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要能够去回应神的呼召。那还有是我们的子女在叫我们，这是这个亲子之间很重要的关系。所以神以扫在叫他父亲的时候呢，父亲可以马上回应说我在这里。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啊，孩子有在叫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在，我们可能在忙，或者说我们不在意，那就忽略了有机会可以跟他们沟通，或者是听听他们的一个心声。所以亚伯拉罕他对神他可以马上回应，他对他的儿子呢也能够马上回应。所以这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学习，说我们要在信仰跟亲子之间扮演一个好的角色，就是随时要能够听听神的声音，跟听我们子女的声音，那才能够回应他们的问题，回应他们的呼求。那亚伯拉罕回应了，那以撒就继续问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献祭的羊羔在哪里？从这里就可以发现以撒他是有经验的，他是知道献祭必备的这些东西就是有火有柴，那重要还有羊羔。那柴是背在我身上，那火呢拿在我父亲的手上，那还缺一个呢，羊羔在哪里？很重要的这个献祭的东西要有羊羔那羊羔在哪里？亚伯拉罕他听在心里面他实在是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换作你要怎么回答以撒的问题他不能讲说那个羊羔就是你你就是要那个献祭的羊羔这个难题对亚伯拉罕而言实在是很难回答了。那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的回答也很有智慧。第八节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这看起来没有回答，但却也是一个最好的答案。因为这是神的考题嘛。神既然出这个考题，他一定有他的答案嘛。那不能够了解的问题也只能寻求神的一个回应。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适当的教导，就是在人生当中呢，有很多是没有答案的问题，有很多是还没有时候还不知道的答案。那我们要怎么样给我们的子女有一个认知呢？其实最好的就是信仰，在信仰上可以给他们所需要的答案，也是寻求神的解答了。那这给以撒也是一个很好的教导。不是每个问题父母亲都能够解决嘛。不是任何的困难人都可以得到帮助，所以唯有寻求神才是真正的帮助，唯有寻求神呢才是真正的解答。所以亚伯拉罕也适时的教导说这个问题要求神要去找神才有办法。所以我们也能够教导孩子说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父母亲在不在你身边，你要怎么办？祷告向神祷告你自己就可以去求问神了嘛。所以当孩子长大不在我们身旁的时候， 他们就自己学会，我就去祷告，我就去寻求神的帮助。哦，所以你没有办法永远陪伴他，哦，但是你却可以教导他去懂得，哦，依靠神，哦，去寻求神，哦，的一个，啊，这个智慧，寻求神，啊，的一个，啊，解决困难的一个路径。哦，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啊，他们两个人最后到达了目的地。哦，在第九节啊，第九节说呢，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哦，第十节，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哦，到这里呢，已经完成了神要试验他的一个目的了。哦，他只要说真的把他的儿子献在坛上，然后啊，这个已经啊，神的要求就到了。哦，那我们看到啊，这以撒他也能够配合，哦，不是配合演出啦，哦，好像这是要演一出戏给神看啊，我就配合被绑起来。假如以以撒这个年纪能够背柴又能够跟着走，应该也不小了，不是那种在抱小 baby 的年纪，是懂事。那一个懂事的人啊，他能够乖乖的啊，被你绑在这个祭坛上，然后要把他杀掉，他不会挣扎吗？他不会逃脱吗？哦，假如啊，以撒他要选择逃避，他要逃脱实在是很容易的事情，亚伯拉罕也没辙了。哦，所以这时候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有以撒的配合，他也有相同的这样的信心，可以跟他的父亲一样，哦，顺服神，哦，对他的考验，我就愿意啊献为燔祭，愿意顺从啊神的一个啊这个要求。所以对以撒而言呢，这也是个信仰的经历啦，哦，不只是考验亚伯拉罕，也同样的考验以撒。哦，过后啊，在以撒信仰的生活当中呢，也有很多是亚伯拉罕的影子。哦，是因为他能够从亚伯拉罕的身上看到学到，也自己啊实行在他的啊生活当中。哦，所以啊，以撒呢也在这个时候啊看见神的预备啊，真的是神预备的羊羔哦，来代替了他。哦，所以我们啊能够看亚伯拉罕跟以撒这对啊父子哈，哦，真的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学习跟教训。哦，从亲子关系，哦，亚伯拉罕他爱以撒，但是不是偏爱，不是溺爱，也没有啊超过神的地位。又看到亚伯拉罕跟以撒能够亲子同行又同工，哦，我们也常常的能够制造机会啊，让孩子能够跟我们一起在身旁看到我们服事主为教会做工啊这样的一个好的榜样。那我们也看到啊，这亚伯拉罕跟以撒这对父子能够有一个啊这个良性啊的沟通，哦，能够随时啊回应哦这个孩子的问题，哦，所以也能够教导他能够去啊听从神顺服神，哦，让他最后也能够成为一个愿意啊在祭坛上成为祭物的啊，这样的一个啊顺服甘心啊，啊，所以我们也可以啊，从亚伯拉罕跟以撒哈，啊，这对父子有以上的学习啊，求神帮助我们。好，啊，我们最后再一起来做感谢的祷告。啊，我们一起同心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感谢主，我们今天从亚伯拉罕跟以撒啊这对啊父子的身上，学到许多啊信仰的教训啊，让我们能够去用神的智慧啊教导跟带领以及管教我们的子女，让他们都能够跟我们一位一样敬畏神，尊神为大，也能够一起啊走上这个服事主啊为主献上活祭的啊这条信仰的道路啊，让他们能够啊持守到底啊到老也不偏离。我们恳求神能够啊帮助我们，也应允我们的祷告。 我们献出我们的祈求，哈利路亚，阿们。
他们去找耶稣，并告诉他：“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不着急，一点也不着急。他有权柄，他有荣耀，他有时间，他有能力。马大很难过地告诉他，要是早一点就好。耶稣不着急，一点也不着急。他爱他们，他都知道，他也难过，向天祈祷，天